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马窦福音28章1到10节。28章1到10节。
安息日既过，一周的第一日，天快亮时，玛利亚、马达勒纳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发生了大地震，因为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上前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好像闪电，他的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由于怕他，吓得打颤，变得好像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道，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你们来看看那安放过他的地方，并且快去对他的门徒说，他已经由死者中复活了。看，他在你们以先往加里勒雅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我已告诉了你们。他们赶快离开坟墓，又恐惧又异常喜乐，跑去报告他的门徒。忽然耶稣迎上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遂上前抱住耶稣的脚，朝拜了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叫他们往加里勒雅去，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
空坟，坟墓空了。在初期教会来面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历史上的根据就是一个空的坟墓。到底耶稣复活是怎么样的情况，真的为我们来讲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历史上的记号就是埋葬过他的坟墓，经过3天，妇女到了墓地去看的时候，发现坟墓已经空了。到底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怎么样来了解？生命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奥秘，都是一个很难以了解的这个人生的课题。到底在我们的周遭的现象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从生到死到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前几天我去爬山，山上发现原本的樱花，粉红色的樱花都已经谢掉了。樱花谢掉以后，带之而起的是绿色的嫩芽开始长出来了。我记得前一阵子看到的时候，发现花还没开之前，可以说是树叶都掉光了，只有剩下树枝，真的看不到生命，好像这生命已经停止了。可当花开始开放的时候，虽然没有绿叶的陪衬，可是在众多的鲜花之下，看到那种美，那种美丽。而时代随着气候的改变，花又谢掉了，而代之而起的是绿色的嫩芽。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节庆，一个树木它有不同的景象在呈现。从花开花落到绿芽的长出，看到一个植物的生命在改变，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样来了解我们生命的一种蜕变，从死亡到复活？在福音里我们听到耶稣要求门徒们要到加里勒雅和他会合，到底 回到加里勒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如果听众们还记得，加里勒亚其实是耶稣公开生活的地方，也是在那里耶稣开始挑选他的门徒。那么到耶稣死亡之后，复活显现，他所做的要求是要他们回到当初跟他相遇的起点，好像需要不断的回到我们生命的中心，才能够得到继续这生命的一个泉源。常常我们需要回到生命的原点，就像门徒们当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常常要回到跟耶稣在一起的经验，一起生活的经验，为了获取继续不断的泉源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能量。为体会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们可以这样的反省，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是相反生命，不带给生命。我们不需要直接想到说是人死而复活，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面对生命的一种抉择，很多时候都会经历到大大小小不断的一种重生，一种生命的蜕变。直接我所想到的就是罪，罪带给人束缚，带给人捆绑，不让生命的原有的这个生命力展现出来。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事件，我们教堂最近要举办第二届的这个传习会理事们的改选，那有位理事他非常的热心，他开始起草这个理事改选的程序跟办法。当这个办法出来的时候，在礼拜天公布，也告知给教友。后来我发现，因为在这个办法当中有一条，有些当中一条的一些字句，我发现在开理事会的时候，似乎没有这样的很清楚的讨论过，而且在我的认知里面好像也没有说要把它诉诸于文字公布出来。为我来讲，那条文的某一个部分是具有争议性的。那我的了解是把它认定为这个理事这样的一个公布，没有经过我的，没有问过我的意见，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基本上是对我的一种不尊重，所以开始就慢慢有情绪上来了。情绪上来开始感到生气，就打电话给对方。那你可以想象在情绪当中的我跟对方讲话的时候，那口气一定是非常的不好，让对方感受到的一定是一种指责，一种判断等等。而对方试着要去解释啊，他的了解，他的认知跟我的不同所在，我所听到的是把他认定为是对方在自我辩解，对方没有在聆听。这样的解读的方式让我更加的愤怒，更加的生气。那就当然这个谈话的过程就是非常的紧张啊，充满了这个愤怒，就这样就结束了谈话。后来这个理事下午的时候来到教堂跟我提到，他认为他的付出不被肯定，他认为他对这个教会的服务等等没有被体谅到，他所受到的是我的指责，我的不尊重，我的批评。当时我发现对方在情绪当中，我也在情绪当中，我也试着去在当时可能的范围内跟对方表达我的歉意，可是似乎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就这样过了几天，我自己也想办法让自己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 我发现发生这样的一种冲突，为自己来讲消耗很多的能量，而且这种能量消耗让人整个劲都提不起来，也让这种关系处在一个紧张的氛围当中。这样的一种关系冲突基本上是不给予生命，不带来生命的。刚刚在分享当中提到，因着这样的一个冲突，彼此的误解，那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也消耗到我很多的能量，基本上它不带给我生命。在自己的理智上很清楚的认识到，在彼此的合作当中，或是面对教堂的管理等等，团体里面、组织里面，冲突是免不了的，是非常自然而正常的。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不一样，对事情的认知也不同。但是如果当这样的一个冲突是发生在我身上时，那跟理智上的认知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事情正在发生着，心理和情绪正在沸腾当中。我可以如何去面对呢？我如何处理这样的一个冲突？当我比较情绪比较缓和的时候，我问着我自己，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在我的这一方，我可以做什么？原先闪过的念头就是，哎呀，我可以做的我都做了，我已经跟对方说表达歉意了，那还要我做什么呢？我也认为，在我的根据我的经验里面，我发现会有这样的一种诱惑在，可能就打住，不愿意继续往前努力。当情绪越来越低比较缓和时，我会问自己，让我再次来反省整个事件的过程，在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我到底在哪里？透过这样的一个反省，因为我慢慢看到有哪些是我自己的疏忽，哪些是我自己的过失，我愿不愿意承认我的过失，我愿不愿意接受我自己的疏忽。我有这样的一个肯定，就是说我的部分这是我可以做的，于是我就给对方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就表达整个事件的，面对整个事件的发生个人的这种歉意，也承认自己的过失，希望对方能够接纳原谅我的过失。那我也很具体提到，我说反省察觉到的第一个过失，就是你这个选举的程序要公布之前，原本这个秘书有拿给我，我想他已经印好了，应该内容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过失之一是我没有去看这个办法的内容，等到已经公布了发表了察觉到了，才事后去追究，所以我接受这个是我的过失之一。我发现过失之二呢，是我对这个条文的认知跟对方不同。那争议的这个有争议的一个条文，我自己把它认定为是对方对我的不尊重，因着这样的自我的认知而产生激发起自己生气的愤怒的情绪，所以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或者在跟对方澄清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成见跟自我认知在，所以当对方试着要去解释，我去厘清的时候，为当时的我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我第二个过失就是我没有先清楚对方的背后的动机，就自我这样的一种认知跟认定，而且在过程当中因着这样的一个认定，让情绪带领了我所用的口气、 语气还有言语等等，都是非常伤人的。因着这样的过失，我表达我的歉意。那最后在信中我提到说，这事件已经发生了，真的我自己认为我能够做的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我只愿意透过我的表达这种歉意的心，还有愿意跟对方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希望天父圣神能够在上面工作，加速对方的疗伤的一个过程，也让对方的心情能够很快的平复过来。写完这封信，给自己带来不少的释放。回顾整个事件，我自己看到怎么样再静下心来看看自己的那一部分有哪些可以再改善的，有哪些可以弥补的地方。我觉得认罪承认自己错误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然而如果我要活一个有生命的生活方式，走向生命而不是走向死亡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我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接纳自己是会犯错，有时候情绪会失控的一个人。而在接纳自己人性的这一面，我发现在接纳在承认自己的过失当中，也试着去表达的时候，慢慢可以让自己从这样的束缚、这样的捆绑当中，慢慢的可以得到释放、得到解脱。复活的主耶稣，他愿意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生命的蜕变，愿意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走向复活，走向重生，愿意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摆脱死亡，摆脱让人没有再活的这种罪恶，而透过爱、透过宽恕、透过彼此的接纳，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走向重生。在庆祝复活节的同时，也让我们去反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或是有什么样的事件，在我心中还是留下不少的疙瘩，而这些疙瘩、这些未了的事，不断的在消耗我的能量，不断的将我拉开这个生命，不带给我活力。我面对这些疙瘩，面对这些冲突，面对这些不了未了的事，我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努力，做出一些改变，做出一些调整，让我们再次去回顾这些事件，看看当中到底当时的我在哪里，到底当时的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听到什么，在当时的我，我自己想到什么。当我越清楚在整个事件过程当中我的存在、我的想法、我的感受等等，越容易看到整个事件的全貌，让理智能够发挥它更大的功能，而让非理智的情绪能够褪去它的负面的影响力。这样的反省会让我们再次发现，其实事件可能也不如我们原先所想象的那样的糟糕。这样的反省会帮助我们重新的去接纳我们应该有的那一部分，我们的责任，而这样的接纳承认会帮助我们愿意去 跟对方表达和好，也跟对方表达宽恕。其实在彼此的表达和好、宽恕跟接纳当中，新的生命就开始，束缚解脱了，捆绑解脱了，带来释放，带来新的一个生命。希望复活的主耶稣，他如何面对罪恶、面对死亡，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罪恶、面对死亡，透过接纳自己的软弱，也接纳别人的软弱，透过承认自己的过失，跟别人表达和好的意愿，让生命再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出它原有的光芒。